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耶稣的诞生代表上帝的爱，也代表上帝彰显他对人类的爱。在耶稣诞生之前，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在旧约的时代是蛮有能力，蛮有公义，蛮有权威，你做什么坏事上帝也许会惩罚你，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啊！上帝好像一个很有能力，很有威严，很有公义的上帝。但是上帝不满足于这些，上帝认为他不代表，他是旧约时的上帝，但是上帝要人们知道他不仅仅有公义有能力啊，有所谓的善与恶的分别之外，上帝说我要让你知道我的本质就是爱，上帝就是爱，如同圣经所说的神爱世人，上帝的本质就是爱啊，他不是有爱，他有能力，他有恩典，他有怜悯，他的本质就是爱。上帝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爱你，所以他透过耶稣的诞生来彰显他的爱。他透过耶稣的诞生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第一个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第二个让我们知道这父亲充满爱。上帝知道人最重要的就是被爱，人生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你要相信你是被爱的，而且经历这样的爱，如同我们人一样，或是我们的儿女一样，他们一生当中对我来说，对我的儿女来说，从小我不一定要他成绩多好，我不一定要教他学很多所谓的什么课程啊，学钢琴学一大堆的技能，不一定要说你功课要 A 全部的 A 进入名校。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要让他知道我们父母深深的爱着他们，我们父母深深的爱着他们。因为我知道当我的儿女知道我深深的爱着他们的时候，他会是成功的，他们人生会有热情的，没有什么黑暗势力可以阻挡他们，他们必定完成目标，经历上帝的恩典跟祝福。所以我没有像其他的很多的父母让孩子学很多，或是一定要进入名校，我没有，我把目标放在哪里，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我爱他们，不仅仅知道而且经历我的爱。所以从小我也不会太在乎他的成绩多好，我希望他的成绩好，我也没有说他一定要进什么名校，又成为什么什么医生律师什么师什么师什么，没有，我只注重在他们知道他们是被爱的，特别是做父母的，做父母的你要让你的儿女知道你爱他们。但是爱是什么啊？很多父母说我很爱我的孩子，所以我经常骂他啊，就经常指正他啊，我经常不在家啊，我经常处罚他，他们认为这是爱。耶稣来不仅告诉我们上帝是爱，而且彰显出上帝的爱，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每个父母都爱儿女，但是你是真的爱吗？如果你真的懂得爱，你就会给予真正的爱。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爱孩子，其实你是伤害孩子的，你骂他 stupid， 你看不起他，你认为他不可能回归正途，你认为他成绩不好啊，就比不上别人啊，你一定要他做你所喜欢做的事情，你一定要让他在别人面前感觉有面子，这不是真正的爱。上帝来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爱，透过耶稣来到世上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爱。爱是一种选择，爱不是情绪。很多人跟我说我爱你，我们以前一个青少年的那个牧师，他每一次看到我就说哎、hey, Dr. Lee, you know I love you， 我说你大概是讲讲而已，因为你真的说爱一个人的话，那付出很大代价了啊。我们在约会的时候我说 I love you， 其实是我喜欢你啦啊，我喜欢，我想得到你啊，所以 I love you， 那不是真的 love you， 因为爱是要牺牲，要有所选择，要有个决定的。 爱是不管你可不可爱，我都爱你啊。爱是做了选择啦，我们做父母的经常这样子啊，跟孩子说我爱你，但是成绩不好的时候就不爱他了，不是吧？比隔壁的孩子比起来，成绩不如人家就不爱他了，做一些让你头痛的事情，你就不爱他了，你一定会有所行动，我不理你了，我看不起你了，我愤怒了，啊，那不是真正的爱，爱是即使。其实这个人不可爱，我仍然爱。这世上没有绝对的爱，即使父母对孩子也没有绝对的爱。我是小儿科医生，我经常看到孩子母亲们后来出生的时候，哇，非常感动，流眼泪啊！哦，如果鼻子有鼻屎吸不出来，用妈妈用嘴巴去吸啊、哦，那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母亲最最最大的爱。但是经过两三年之后，我看妈妈也不一样了，爸爸也不一样了。孩子吵闹，孩子 terrible too 啊，两岁的啊跑来跑去，特别是男孩子，父母那个脾气就起来了，个性就起来了。我们就是人，我们的人的爱是有限的嘛，会凭感觉，会凭感官来决定爱不爱这个人，接不接纳这个人嘛。那上帝的爱是无条件，透过耶稣的诞生告诉我们，他饶恕我们的过犯，他看我们是有价值，他愿意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爱。如果你深深的知道你是被爱的，你的人生会充满活力，你会充满上帝的能力的。我的孩子因着相信我们做父母的爱着他们，所以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他们不害怕，他们也会因此爱别的人，他们也很容易走在上帝的恩典跟祝福里面。相反的，我看到很多孩子虽然很努力，成绩很好，进入名校，好像父母的要求都达到了，那里面总是很空虚的、啊、因为他们总是试着表现来得到爱嘛。特别是父母，如果你成绩好我就爱你，我、哦、哥哥的成绩比较好，所以 我比较喜欢哥哥，那么弟弟的成绩比较不好，所以调皮，所以从小就有意无意的用肢体语言，用嘴巴讲的话来否定这个老二。我看到多少年轻人成长过程当中被比较被否定，他里面需要被爱，爱是要有所牺牲的。当你看到你的孩子似乎在某一方面不如另外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如果愿意相信在上帝的眼中他拥有一切上帝给他的，他的恩赐就在那个地方，你不因此而否定他而相信他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爱啊！啊，孩这个孩子感受到爱，他不会因着跟哥哥跟其他的孩子比较，他就活在自卑当中，活在不断的要父母的肯定当中。我很多年轻人所做的事情都是要吸引父母亲的注意嘛，包括伤害自己来引起父母亲的注意嘛。你不在乎我，你否定我，我就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我看看你这是不是真的爱我。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深深被爱的时候，我的孩子知道父母深深爱他们的时候，他们对人生有信心。我的两个孩子虽然不是顶尖学校毕业的，虽然不是所谓的我很成功很有成就的人，至少我觉得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啊，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他们 也很愿意善待别人，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未来充满盼望，充满光明。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爱。上帝来就是让你知道他深深的爱着你，他深深的爱着你，他看你是有价值的。上帝怎么告诉我们他爱我们？连耶稣都需要上帝跟他说上帝爱你。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耶稣受洗之后，从约旦河受洗之后，圣经里面这样讲到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了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神的灵降落了。当你在敬拜赞美上帝的时候，当你跟神说神啊，求你的灵充满我的时候，在看不见的灵域里面有那个灵仿佛鸽子的灵在你的身上，天上有一个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英文写得更好，英文说 This is my beloved son， 他没有说 This is my son， This is my beloved， 我深深的爱这个孩子，我愿意为他牺牲，我看他是有价值的，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耶稣都是要上帝肯定他，何况是我们呢？何况是你的孩子呢？你摸摸良心，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真的从心里面说，看着你还说你是我所喜悦的？啊，有些人啊这么头痛，不学好，成绩不好，我真的不喜欢他，甚至骂他，看不起他。相反的，如果你能够用上帝的眼光看他，他也许人生的此刻不一定是令你满意的，那上帝在身上仍然有美好的计划。你先肯定他，上帝的恩典就会介入。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他改变才会喜欢他。上帝先肯定了耶稣，从那一刻开始，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在这之前，耶稣没有行过任何神迹。当耶稣从约旦河上来，听到上帝跟他说你是我所爱深深爱的孩子之后，耶稣就充满了上帝的能力。第一个神迹，使水变成酒，瞎子看见，瘸腿能行走，疾病得到医治，死里复活等等。当一个人被肯定说我们爱你的时候，这个人会吸引超自然的力量。阳光思想只是会吸引自然的力量，你努力工作就会有所成就。但是信心，信心不是阳光的思想，信心是我有正面的思想，因着我相信上帝。很多人有正面的思想，我病会得到医治，就会得到医治吗？不会啊。我们一个弟兄跟他老婆说，我相信我一定会活得比你久，这只是阳光思想，正面思想而已啊。如果你说，哎，我并会得到医治，是因为有位上帝他爱我，他会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这样的信心会超引吸引超自然的能力。神迹发生在那些相信上帝深深爱他的人。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真理，你要知道，你是上帝所深深爱的人，不仅仅相信知道哦，要相信啊，要相信啊。若能圣经所说的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也信，我们知道也信。魔鬼都相信上帝，魔鬼都知道上帝，但他不相信上帝。你知道上帝还不够，还要信上帝，信他爱你，信他深深的爱着你。我经常最喜欢做的事情，当我需要上帝的能力介入，当我需要超自然的能力的时候，我不是跟上帝说，上帝，哎，我是牧师，哎，我每个礼拜来教会分服事，哎，我参加多少聚会，我读多少圣经，你应该祝福我。经常当我这样夸耀我自己多爱上帝的时候，好像看不到上帝的能力。但是每一次我跟上帝说，上帝，我是你深深所爱的，我知道你深深的爱着我的时候，我发觉哇，那个能力就充满我了。神迹发生在那一些相信上帝深深爱着他们的人。前一阵子有一位我们的弟兄跟我讲说，诶，牧师啊，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里面的人很多都不信上帝的啊，但是他们就很好奇，为什么我信上帝？信上帝真的上帝那么爱你吗？我们这个弟兄也不好意思跟他讲太多大道理，他就跟他讲说，上帝真的爱你。那个就问他说，啊，你怎么证明上帝真的爱你？他们工作的地方停车场很难停车，每次上班的时候客户都已经停了快满了，员工只能停到很远的地方。他就跟这个他的同事讲说，你如果愿意相信上帝爱你，上帝会显现他自己的。所以他说，后来我这个同事真的信主了， 我说他为什么信主，他说每一次他要停车的时候，我们这个弟兄就告诉他说，你如果每一次停车停不到，你就到前面最前面的位置，跟我跟大家分享一样，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如果你到 mall 去 shopping 找不到停车位，不要一直绕，第一个浪费汽油，第二个浪费时间。学习我，学习我，不管我到哪个地方最难的停车位，我一定找在那个我要去的地方，不管餐厅啊，或是购物中心最前面最好的位置那一排，我已经坐在里面，我不绕来绕去。那我不是坐在里面没事做，就这样以为相信会有位置，不是，我坐在里面跟着神啊，我是你爱的，我是你爱你所爱的市民，在这里等停车位，我不想走那么远，我不想浪费时间，我是你所爱的，能不能把我找到一个好的停车位？十次有九次了，莫名其妙旁边的人就出来了，我就可以进去了。所以每一次同工们或者朋友跟我聚会都说，哎，李医师，你车停在哪里？我说就在那里啊，就在那里啊。我这里不会说哦，在那里。哎，他的同事就相信他讲的话。他说，哎，对，每一次我停不到车，我就说，哎，我是上帝所爱的。我相信有位上帝他爱我。哎，他真的每一次都很快就停到车位。他是这样相信上帝的。他是这样相信，他有没有圣经读过一遍？没有啊。他有没有参加聚会？也许不多，没有啊。他有没有奉献？没有啊。他只是相信上帝爱他嘛。你回应上帝爱你的方式就是相信上帝爱你。我的孩子最让我感到喜悦的不是他跟我讲，爸爸我帮你洗车，爸爸我帮你买个礼物，那我都很高兴。但是最让我感到喜悦的是我的孩子跟我讲说，爸爸，我知道你很爱我，我知道你很爱我。哇，这次听到我里面我会非常的温暖。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爱人的时候，你希望他能领受，他知道嘛，是不是？你祝福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不伤你的心嘛。上帝也是一样啊，他爱你嘛，但他说你知不知道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愿意宣告我是上帝所深爱的，哇，上帝会更多的恩典祝福你的，上帝会彰显超自然的能力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喜欢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你经常去看比赛有没有，有个人在挂个三十六有没有，三十六有没有，经常看到一个三两点十六，他告诉你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讲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灭亡不仅表示说我们的灵魂每个地方去，包括我们肉体在世上这短短的几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我们会有目标，我们会有梦想，不致灭亡。但是我更喜欢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啊，我们喜欢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告诉世上的人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特别是接下来的十七节，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哪一天我参加什么聚会，我可以公开的表达我的信仰啊。以前一个那个美式足球那个队员球员非常出名，名字叫什么宝是吧？喷宝还是什么宝啊？那个会长，他每一次在打了美式足球之前都会跪下来祷告，有没有？他这里就经常写着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还是什么啊？这样就 3:14 还是什么啊？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公开的跟世人讲说我的信仰，告诉世人一个真理，我不一定会写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会写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天上的门开了， 有个声音对你说，你是我所爱的，你是我所爱的。耶稣的诞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是上帝所爱的，他的爱无条件的爱，接纳你，爱你，不看以你的表现来决定爱不爱你。你要知道你是被爱的，当你知道你是被爱的时候，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很容易离开，你会成为一个可爱的人，你会愿意帮助的，你会有更多正面的思想而不是负面的思想。当你知道这个人爱你的时候，你会愿意亲近他，你会愿意相信他。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上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爱他，他们只知道上帝没有权威，没有荣耀，没有权柄，上帝会愤怒，会击杀人等等，那是他们所认识的上帝。当一个人知道上帝爱他的时候，他会愿意亲近上帝。如同我刚刚讲那个弟兄，他只是告诉他的同事上帝爱你，他经历了上帝的爱，他就愿意信上帝了。所以传福音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不是告诉人说你要读圣经，你要参加聚会，你要祷告，那都很好。传福音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爱你，上帝爱你。没有人愿意亲近一个不爱他的人啊，每人都喜欢亲近爱他的人，爱吸引一个人嘛。我小学幼稚园的时候，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老师啊，她是刚毕业，对幼教很有热情的一个老师。所以每一次下课之后，我们班上五六十个同学就跑到她住家的外面，就在那里绕来绕去，有的骑脚踏车，有的在那里跳绳，等等，在玩来玩去，就是不愿意离开。那老师也不一定在，老师也不一定会出来，有时候会出来。为什么？爱嘛，这老师爱我们，看我们每个人好可爱，又是刚毕业的年轻的女老师，跟我们年纪很近，喜欢我们，拥抱我们，最后很愿意过去嘛。同样的，当你知道上帝爱你的时候，你会亲近这位上帝。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上面有两个哥哥，出生的过程当中，因为她的爸爸很喜欢运动，所以经常带这两个哥哥去运动，去球类比赛，花在他身上的时间似乎是比较少。所以他从小就里面告诉自己，我爸爸不爱我，我爸爸喜欢男孩子，我不是他所喜欢。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情绪，他又不敢跟他爸爸讲说你不爱我，不是你比较爱哥哥，但他有很多行为跟情绪就表现出来，经常愤怒，经常发脾气，人际关系也不是非常非常的好，跟他的爸爸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长大之后很快就离开家庭。他跟他爸爸关系永远是所以你不爱我，你不爱我。他爸爸虽然用各种方式要让他知道我爱你，但是总是女孩子已经根深蒂固，一个坚固的营垒，相信爸爸不爱他。直到有一天，他爸爸过世，他们在整理爸爸的遗物的时候，突然才从一本书里面看到一个单张，是他爸爸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写了一个对自己的祷告。他说，我这一辈子真希望生个女儿，我这一辈子我一定要生个女儿。哇，当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才发觉我爸爸爱我，我爸爸生了两个哥哥之后，就是为了生我，才生个女儿，才把我生出来。他那时候才知道爸爸如何深深地爱着他。从那一刻开始，他的人生不再一样了。他里面那个空虚没被爱的感觉突然被填满，他终于很有自信地面对他的人生。我们人类是一样，我们都在寻找被肯定被爱嘛，不是吗？很多人为什么有一些行为就是要让他看见嘛，看我是有价值的，我不希望别人爱我嘛，我们用各种方式，财富、外表、穿着名牌等等，我们希望别人爱我们嘛。但这些爱都是短暂的，都不能持久，不是永恒的。就上帝的爱是永恒的，上帝不仅爱你，他还寻找你，他主动来寻找你，透过耶稣的诞生，让你知道我在找你，我在找你，还是要告诉你我如何的爱你，我如何的爱你。他主动在寻找你，只等到他把你找回来。 那就是为什么圣经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三章十五章讲到很什么就一百只羊，一只羊迷失了，上帝帮你找回来嘛。啊，一个寡妇有很多的钱，一个银钱掉了，他找到之后，上帝说欢喜快乐，不是吗？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浪迹天涯，败坏的家产回来的时候，哇，那个父亲非常的高兴。不管你好与不好，上帝在寻找你嘛，上帝不会定罪你，上帝不会否定你，上帝不会不再祝福你嘛。你要这样的信心，上帝在寻找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回应上帝的爱，愿不愿意相信上帝爱你。我听到一个故事，是在巴西一个圣保巴西一个城市里面一个故事。他们一个贫民区里面有很多的家庭，有一个单亲妈妈养了一个女儿叫玛利亚。玛利亚从小在贫穷的环境中长大，她很想脱离这个贫穷的环境，所以她当她一长到18岁19岁有能力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起来，她妈妈发现女儿不在房间里面，从此之后就找不到女儿了。原来女儿搭了巴士到附近的大城市去了。女儿想脱离这个贫穷孤燥的环境，她想到城市去发展。但年轻18岁19岁的孩子女孩子能做什么事呢？没有体力，没有学识，也不一定有外貌，能做什么事了？最后这个女孩子沦落在欢场里面，她出入所有的声色场所，以现在的话来说是在红灯区里面工作的人，她经常出入各个酒店。这个妈妈思念这个女儿，很想挽回这个女儿的心，很想让这个女儿知道她没有放弃她，她永远等着她。有一天妈妈积蓄了一点点钱，她把所有钱带着，她去寻找她的女儿。她相信她的女儿一定是在附近的城市里面讨工作，她相信以她女儿的能力大概会进入那个声色场所。在她上巴士之前，她进入一个自动照相的一个小的那个 管子里面，那个巴士站有旁边有那种你坐在里面，你丢钱就自动照相，那相片就出来。她把所有的钱都丢进去，照了很多她自己的相，终于拿了一叠的她自己的照片放在口袋里面，到附近的各个城市去。她不知道她的女儿在哪个地方，他只相信他女儿可能会在那些声色场所，所以在那个声色场所的附近，不管是在酒吧里面的公告栏，外面的电线杆上面，他妈妈都用一个钉子把那个他自己的照片钉在那个公告栏或是那个电线杆上面。他相信他的女儿知道是他妈妈的照片，他希望他有一天他女儿可以看到他的照片。终于有一天，他女儿在城市里面混了很久，他也觉得自己蛮污秽，长不配，人生蛮不堪的，怎么到城市来沦落到这样的地步。有一天他从饭店的楼梯走下来，拖着疲惫的身体，他已经非常看不起自己，也对自己的人生没带着任何盼望。突然间他走下来的时候，看到酒店里面有公告栏上面竟然有自己妈妈的照片，非常熟悉的照片。他再走近一看，是我的妈妈的照片啊，我妈妈的照片怎么会在这里？他过去把钉子拿开，把妈妈的照片拿下来看了一下，翻过来后面写了几个字：孩子，妈妈永远爱你，我永远等着你回家。孩子，妈妈永远爱你，我永远等着你回家。那一刻他知道他的妈妈爱他，他妈妈赦免他，饶恕他，接纳他，看他是有价值，愿意再给他一次的机会。他哭着哭着离开那个声色场所，回到那个贫穷区里面，虽然环境还是一样，他里面非常有自信，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仍然爱着他。他相信他的未来在妈妈的爱里面一定可以有所成就，充满光明。今天上帝也如同这个 玛利亚的妈妈一样，在寻找我们每个人，告诉我们每个人，即使你犯错了，即使你失败了，我仍然爱你；即使你看不起自己，我仍然爱你；即使你失去了机会了，我仍然爱你。我接纳你，我肯定你。不仅仅这样，我在你未来预备了美好的人生，那就是耶稣诞生的意义。今天如果你愿意相信，你是深深的被上帝所爱的，我相信没有任何黑暗势力可以阻挡你，没有任何的作为可以阻挡你的人生完成上帝的目标。我相信上帝超自然恩惠恩典会帮助你获得平安，获得喜乐，成为得胜蒙受祝福的人。我们把今天圣经的经节我们来宣告一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个，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愿上帝的爱在这个季节充满，愿你有信心相信上帝深深的爱着，愿你经历上帝的爱所带来的平安、喜乐、蒙福、得胜、丰盛。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之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经历上帝的爱，你所做的事，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在我们离开之前，一个人找几个人跟他说：愿上帝赐福给你。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Thank you.